主后2005年7月，北美大湖区华语成全训练。总题：诗篇的神圣经历，第4篇。
我们来讲第16篇。我想还是先说这样的话啊，你注意啊，这个诗篇是有高峰的，每一个高峰会带进许多的经历。比如说啊，所以你如果翻到目次啊，第1页，一个圣徒得了复兴以后，他是一个高峰，但因为他这个复兴啊，是他经历了复兴，所以没有带进什么，反而带进了神的回应。所以第2篇呢，是神圣的宣告和启示，因为这样这个神的回应就在他的身上啊，产生了5步的认定和认识，他就认定神了。认识神的主宰了，认识教会了，认识自己了，认识神的心意了。请你注意啊，每一个要跟随主的人永远不能突破这5步，你一定要活在这5步里才能啊更往上走一点。那因为你经历了这5步啊，你就成为一个有启示的人，所以到第8篇你就得着了初步神圣的启示。一面来说呢，第8篇的东西啊并不是那么多，但是另外一面呢，它也高，而且它也美。所以他说：“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！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，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我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太美了。”然后就说：“人算什么？能不能清楚啊？若是你真的观看天地，你会说这句话：人算什么？”所以啊，他现在被带到神的经纶里面来，带到神的经纶，第一个就是看见人。所以后面的9篇到15篇就是告诉你，因为他有人算什么，后面就告诉你人是什么呢。他说人有外邦人，不以神为神的人，不以主为大的人。结果呢，他说整体来说这一般人是世人，因为这样呢，他就看见他需要连于神，也看见神的拯救。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渴慕，主啊，谁能住在你的圣，是不是这样？谁能啊寄居你的帐幕，谁能啊住在你的圣山？换句话说啊，我还没有啊寄居在你的帐幕里，我也没有啊住在圣山上，但是啊消极的我看得够多了，现在我必须要进到积极的里面去。光看见人的不足不能解决问题，现在我要看见神所要的。所以啊，他有这样的一个呼求以后，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，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，有这样的呼求以后啊，就产生了16篇。16篇是非常甜美的一篇，几乎我可以说啊，这个属灵上基本的认知都在16篇，有了16篇做根基，就是在经历里的根基，你这个人呢就开始要真正进入属灵的事物。所以啊，我还得因为这篇这个引言写的长一点，我从引言开始啊，然后也和弟兄们一边就读这个经节。他先是说，他说啊，这个见证与基督的同伙，我在引言这样说的啊，第16篇是9到15篇生命成长的结果。你要注意啊，生命的成长是认识人、认识自己开始的，不是认识主。我多认识主，你认识主以后，如果你所认识的主叫你不能认识人，你定规是糊里糊涂的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，差不多弟兄姊妹的难处都是和人出了难处。我交一个好朋友，他可以跟我一同投资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跟我一同办厂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帮助我怎样怎样找了个房子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给我买了个车，后来你就发觉这个投资是失败的，办厂是关闭的，买个车是抛锚的，投资房子是漏雨的，然后你就骂这个朋友，哎呀你岂有此理。你又何必骂他呢？你跟随主你就应该认识人，天下没有人是会叫你得利益的，只有神是为着你的。天下的人都是为着自己的，连你自己，对不起啊，连我们这般人，就是爱主的人，连我们做事的时候也会不知不觉是为着自己的。 所以他在这里很强烈的说，当你要真正走生命的道路的时候，你必须对人有个透彻的认识，因为你对人有这样透彻的认识，所以你不再能相信人，信托人，你知道你要爱人，但是你信托的必须是主。能不能清楚？你要爱人类，但是你跟随的必须是主。所以当他把这个人一切都描述以后啊，他说到，他说，主啊，你要给我光啊，免得我叫我的眼目光明啊。然后他又说到什么呢？主啊，求你啊，叫我看见呢，以色列的救恩是从锡安而出啊。换句话，以色列就是神的见证，神见证的这个救恩呢，是从教会出来的。然后呢，你要叫那个被掳的子民归回啊，那时雅各就是以色列的先祖，雅各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。换句话说呢，蒙恩的人，得应许的人，在神心意里的人，他们就要欢喜了。因为这样，他说，主啊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，谁能住在你的圣山。所以弟兄们，你现在能领会啊，这个第九篇到第十五篇产生一个结果是十六篇，这个结果所产生的度量啊，是连于基督的。所以十六篇呢，一面呢是圣徒的描述，另外一面呢也见证啊基督的所事和所经所历。换句话说，你觉得很稀奇，比如说啊，神啊，求你保守我，因为我避难于你，这不是开头的话吗？我问你，你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祷告？但是你能感觉主在那里有这样的祷告，能不能清楚？主成为人了，他就是这样的祷告。然后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。我们谁祷告过？我们谁敢这么祷告？主啊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。那神说，我把房子拿去吧，我把车子拿去吧，我把存款拿去吧，我把你所享受都拿去吧。你们觉得这是这是附加好处，这你之外还有好处，你之外还有好处，你知道吗？只有主有这个单纯呢、啊，只有主能够说这个话。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。然后说，论到地上的圣名，他们是尊高的人，是我所喜悦的。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主讲的话？我们就说，论到教会中的弟兄姊妹，除了做爱宴以外，别无所长。做爱宴做的那个什么辣椒面的什么，那真是好吃。但除此以外，哎呀，我举这个例啊，我们接到弟兄姊妹的电话都紧张起来了，不知道要出现什么事。但是啊，我们的主来看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主来看那些蒙恩的人的时候，他又就是论到地上的圣民或者圣徒，就是圣子，跟那个字的翻译啊，就是英文里面那个圣子，圣子就是圣徒。论到地上的圣徒啊，他们是尊高的人呐、啊，是我所最喜悦的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整篇所说的话都是我们，又整篇所说的话都是因为有基督。没有基督的人说不出这些话的，没有基督的人看人都头大。我今天看见萨姆西来了，我好高兴啊！你知道萨姆西给我多少头痛啊？所以论到地上的圣名萨姆西啊，我就不敢讲他是尊高的人呐、啊，是我所最喜悦的。我就要讲他是我所爱的人呐、啊，是最给我头痛的。因为我们人一看人呐、啊，哎呀！我愿意和弟兄们说，我这么一眼看过去，严雅萍从不给人难处。那也许对你我就讲了，论到地上的圣名啊，他是尊高的人呐、啊，是我所最喜悦的。啊，别人呢就不敢讲了。本你你也是，可是你就有一个缺点，你该带头你不带，你就让 Sam 欺负你。Sam 对不对 ？Sam 就讲，我从来不欺负他，他那个 silent veto power 太强了。懂不懂 silent veto power？ 就是 Benny 他一谈事情谈到后来，他觉得不合适的时候，他不会讲，哎，这个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他就往那一坐。弟兄你怎么样？我没有参加过你们的侍奉聚会啊，我的猜想会有这样：一个人就是 Sam， 满腔热血、啊；一个人绝对冷静。哎，现在感谢主，加了个调和的油，加个王玉林，加个调和的油。王玉林开头来还不知道这么复杂来，还以为这里劝劝，那里讲讲就可以。后来发觉不能碰啊，不能碰啊，所以慢慢他也退避三舍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只有主能说这句话。论到地上的圣名，他们是尊高的人，是我所最喜悦的。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一件奇妙的事啊？什么时候你有主，这件事情就来了。什么时候这件事情不来，那就说你没有主了。你不要骂别人了，就是你已经没有主了。有主的时候，这些圣经都来了。就说哎呀，论到地上的圣明啊，哎，他们是尊高的人呢。然后因为他看见神了，看见召会了，所以啊，他就能做见证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。哎，的确好。然后怎样呢？他就看见他自己的一生了。他也看见他自己的一生啊，他说什么呢？我所得的份，你为我持守。换句话说，你给我的，老实说，我守不住的，懂不懂？你所给我的恩典，你所给我生命中的丰富，你所给我的亮光和启示，你所给我那个爱中的实际，我都守不住的。主耶稣，我跟你说实话了，聚会中我是满心喜乐，散会中我就是满腹忧愁啊。懂不懂这句话？所以这样呢，所以你给我所得的份，你给我的呀，你来守吧。你看他现在属灵不属灵？他一脚就把球踢回去了。主啊，你抱球，我在后面走，进了门了算我得分，但是你必须在前面走，好不好啊？这是主啊，都是主啊。主自己能跟神说，神啊，你所量给我的苦杯我吃啊。我们哪里可以讲你给我的你来吃手啊。然后呢，他说你用神，等一下我们会来讲啊，这个他那个翻译不是完全一样的。用神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你不要小看这节圣经哦，基督徒不蒙恩不懂这节圣经，基督徒蒙恩以后不服这节圣经，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啊？你若不蒙恩呢，这个恩典不够多，属灵是不认识，你哪会想到你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啊？你根本想我打拼呢、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台湾呢是用脑的，我赚钱；大陆人是用手的，我挣钱。管他赚钱挣钱，都是我。很少人说主啊，你量给我，你不仅量给我，你还用绳子量给我。你用绳子量给我，换成该多大就是多大，该多小就是多小，是你量给我。那个人呢怎样呢？不懂属灵的时候就是我挣我赚我干，属灵以后就是我、哦、怎么这么小啊。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啊，主的仆人呢、啊、很少安心于他所有的。主的仆人永远想做全球之王，主的仆人们不是主的仆人。有很多怎么哎，这个用这个什么，我就不愿意多说了。种子都很简单，那个地界越大越好嘛，管的越多越好嘛，最好每个教会每个圣徒每个人都是盯他不就好了嘛。很少圣徒敢讲啊，你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啊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啊，然后这样呢，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啊。然后下面就说了啊，这个时候的他也看见他该站的地位，他见证啊，说什么呢？耶和华是指教我的，也表明啊，他的心肠在夜间来警戒他，因为这样啊，他知道他的地位了，所以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一定要把你摆在我的面前。”所以他将耶和华摆在他面前，也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指教里面，并且啊，耶和华在他的右边，也就是当他以耶和华为主的时候啊，他就不止摇动。末了他欢乐的见证啊，因此我的心快乐，我的灵欢腾，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。这时候啊，他就把主说出来了。你有这么丰富的经历啊，你就会开始在先知的灵里啊，说出神圣的所事来。所以第八啊，这时他这样丰富的在主面前各样的享受和持守，叫他不知不觉的见证出基督来。他说什么呢？因为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这一节圣经在新约里啊，彼得也好，保罗也好，都有这个说法，都说这个是指基督。因为我有点信呢、啊，大卫那个时候多多少少是感觉他是神所高的一位，你记得吧？他就是神所高的嘛。所以他可以说 The anointed one， The anointed 就是圣者。你不将了你所高的那一位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他见朽坏。 但是他那个经历呢，又是深到一个地步啊，是连与基督了。所以彼得和保罗啊，都说啊，这一个描述是指基督说的，因为只有基督才是那圣者。可是你要注意一个属灵的原则啊，基督一切的丰富都要在神和人那个连条合并里，连接调和和合并里，借着人见证出来或者显明出来。神不是一个在外面做事的神，神是一个到人里面来做事的神。所以他这个的确是说基督啊，但是大卫那个时候的感觉，他多多少少有这种认知了。感谢主啊，不叫圣者见朽坏。我这里说，当圣徒们在生命里与基督有神圣的连接调和时，他们也能经历基督所经历的，懂不懂？他能够多少说你不会把我撇到阴间，你也不会叫我见朽坏，但是你要注意啊，他们都可以经历基督所经历的，但是他们不能成就基督所成就的，能不能清楚？换句话说，你永远不能做救主嘛，对不对？你永远不能说我就是复活嘛，你这些都是留给主自己的，是主自己来做这样的见证。世人末了的见证何等的甜美啊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这是结束。那我们现在还是啊，来读一读这个诗篇啊。我想和弟兄们也讲这样一句话，全世界最难翻译的就是诗，因为诗完全是意境，它每一个字它所描述的不是字的本身，是要懂那个语言的人，懂那个语言的人才知道那个境界。我记得我很年幼的时候就读这个很有名的这个 Longfellow， 他是美国的一个诗人，读很有名的这个 Longfellow 的诗，我就觉得，我说全世界有这么差劲的诗啊，还能够在世界中出名啊。慢慢你懂一点英文了，你再读英文的 Longfellow 的诗，你就进入多一点了。那时候你英文的造诣再高一点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么多年没有读 Longfellow Shortfellow 都已经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么多年没有读他的诗，我相信如果今天我拿一本 Longfellow 的诗来读，我那个领会会更深。所以啊，读诗篇不好读，因为第一个它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那大多的翻译又是根据希伯来的71本，就是加上希腊文，然后再翻成英文，然后再翻成中文，中文呢又是一个很独特的文字，换句话说，很多理念呢英文里有，中文没有，很多理念中文有英文没有，很多东西啊，它这个希伯来文有翻不成英文，但是总是那个理念稍微相近一点，因为西方的文化是从基督教出来的，那个中国人呢，那个理念和这个是完全南辕北辙，完全无关的，所以读这个诗啊就非常的累。那我这么提醒一下，就告诉你啊，读诗篇时候要领会了，无论你怎么懂，大概都没有完全懂，因为你不懂他的语言嘛，你不懂他的语言，你就不能进入他的境界。比如说啊，就我就讲现在来说，哎，这个有一天我就问弟兄，我说什么叫秀啊？这是很多年以前，不是作秀作秀吗？我说这奇怪，我这读报纸，这个什么叫作秀啊？秀丽的秀嘛。有一次我在台湾，我就问弟兄，我说什么叫秀？哎，他这个你都不懂啊，就是秀嘛。我就听成英文了，做那个秀是英文，是不是作秀？哎呀，然后就这个飙车，我说什么是个飙车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不懂啊，你搞不清楚现在有什么50年代70年代，我也不太懂，慢慢我猜出来，大概70年代就是1970生的，像我们就很差劲了，我们是30年代还活着，就是主的怜悯，懂了。现在你是什么70？哎，不是70年，哎，7年级，你是6年级、7年级，当然是7年级比6年级好嘛。那意思就是越老越没有用嘛。你是0年级，就2000年生的嘛，那是最有盼望，因为0年级嘛。哎呀，我是3年级，你看差劲不差劲？哎，可是你要知道啊， 他现在如果人呢写文章了写诗了，他是文学的东西，他慢慢他有个东西写出来的时候，那个诗人有的境界是非常难领会的。我为什么跟你们啰嗦这么一篇呢？因为我们现在开始要办正事了，就是今天早晨我们就开始进入啊，你如何真正来经历这一位丰富的基督，连敲与他也把他活出来。所以我就和大家说啊，你看这里不是那么简单了、啊、然后请看这一整篇诗啊是何等的纯洁。这一篇不像第二篇替人听见神的话了，也不像第八篇他在启示里看见那个东西了。这个时候他呢是主和他在存在和生活上连接调和了，好像是他又是主，好像是主又是借着他，他因为连接连调于主，所以有这些经历，主也因着他这样的连调就借着他呀活出来了。阿们吧，阿们呢，这是非常甜美啊。所以他多多少少能见着说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所以你说长得慢吧也蛮快的，到了十六篇他就可以开始多多少少说了我活着就是基督。那现在我们还是读一下这个经节啊，这是大卫的金诗，换句话是好诗了。神啊，求你保佑，恢复版翻得好，保守，求你保守我，因为我投靠你，恢复版翻作投奔你。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类有认识，他不是前面有那么多讲人吗？而且你有没有注意，他前面讲人的时候他没有着重在罪，他有什么杀害了什么，但他没有着重在什么各种的罪。这个真正罪的描述是他更深的经历里才懂，现在他所懂的只是人世的虚晃，人世中间的诡诈，他还没有看见呢这个罪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要到后面他才会说我的罪孽比法还多呀，无数的罪孽是追上我的呀，叫我沉重啊，那是很深的体认。这时候他还没有那个认识，虽然没有那个认识，他已经感觉啊，在地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，在地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可靠的，在人中间没有一个地方是信实的。记不记得主耶稣那句话，当人子来的时候能够在地上看见信德吗？就是在地上在人中间难道有信这个东西吗？人是可怕的，因为可怕，诗篇里就不断地用我投靠你，恢复版翻作我投奔你，那个原意也可以说避难于你。为什么要翻作避难于你呢？因为只要在人中间都是苦难，只要连于人都是苦难。所以他现在起来说，神啊，我看见各种人了，当我看见各种人以后，我告诉你啊，求你保守我呀，因为你若不保守我，我也就成为那样的一个人啊，求你保守我。而且当我在他们中间的时候，神啊，我要避难于你啊。那下面这个就不好翻了啊，我的心呢，这是加进来的。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。那个恢复版，我对耶和华说，你看到我的心就没有了，我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。或者怎样呢？耶和华，我曾对你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。就不好翻，为什么不好翻？它是诗嘛，因为它是诗，所以它不好翻。无论如何有一句话就是，哎，我曾经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讲出属天的话来了。你是吧，有的人啊糊里糊涂祷告会祷告出神圣的经纶来，那就比那个背经纶的还要好，懂不懂？有的人全心全意背经纶就把经纶背掉了。我好像举过这个例子给你听吧，有个弟兄，这个很有才气的弟兄，哎，得救了，很爱主，我很稀奇啊，我说感谢主这么好，我就问他，我说哎呀感谢主啊，谁带你得救了？很某某人。我吓了一跳，我说他带你得救了？因为那个人呢恐怕吃饭是什么都搞不清楚，他糊里糊涂一个美国人，另外一个也是个美国人，美国人清楚的不多嘛，本来就不多嘛，是不是？我说哎呦他带你得救，他说是。我说弟兄啊，我说我真是觉得奇妙，他怎么带你得救的？那个弟兄的回答你要记住很有意思，他说我们到芝加哥参加特会，特会完他跟我开一个车子回家，他注定我也觉得很奇妙，在开车回家那五六个小时啊， 他是另外一个人，所以一直到克利夫兰以后才知道，啊，原来他是这样一个人。那我问你，为什么那五六个小时他是另外一个人？因为他在一个特会里，厉害地摸着了主，他也领会旁边的人需要福音，他成为一个谨慎的人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他说出了一些话，这些话变成非常的有价值，叫一个很有潜力，就是很有智慧的人得救了。弟兄们，你要注意啊，他这里说啊，耶和华，我曾对你说过，你是我的主啊，我的好处啊不在你之外呀。你注意这两个东西，第一个，他是你的主；第二个，因为他是你的主，凡是不是他给你的都不叫好处。懂不懂什么叫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？换句话说，你可以把它领会成，主啊，有你就有好处。不不不，凡是不是他给你的都不是好处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。懂不懂的意思啊？人很少这样的领会，人的领会啊，都是我有一个房子是主赐给我的，我有一个车子是主赐给我的，我有一个妻子是主赐给我的，我有这些儿女是主赐给我的。很少人领会啊，不是你有儿女主赐给你的，是主把好处给你了。因为主把好处给你了，所以你有个房子，所以你有个车子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房子没有叫你得着主，价值就没有了；如果车子没有叫你得着主，价值也没有了。因为你的好处不在主之外嘛。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。我不知道哪一天他在灵感里啊，竟然说到这么甜美的一句话出来：耶和华，我曾对你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。如果你给我房子啊、车子啊、职业了，如果你给我名声了，如果你给我财富了，如果你给我地位了，哎呀，这一切啊都是为着叫我更多来得你的，因为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呀。你看好不好？这个时候他真是坚定啊，他已经脱离前面那个情形了。他这个人还是一个混合的人，因为他在成长嘛，但他里面那个基本的认定啊非常的清楚了，所有一切必须叫我得基督。记不记得我们有这样一首诗啊，我们一生充满了机会， Life is for opportunity 啊，然后什么是我们神所安排的，什么为要叫我们得基督。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就是在一切事上我要得基督。张凡今天早晨就有两个机会得基督，先是站起来一下失常了，所以这个讲的话胡言乱语啊，次序不清啊，就回去得基督了，然后再回来又讲一次释放了，释放以后又得基督了。但是我不相信人能认识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，不认识那个呢，哎，回去后就很懊悔，哎，这我该讲没讲出来，这预备的怎么都忘掉了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他就是我的好处在那个讲到了，就不再是基督了。然后怎样呢？或者他就第二次讲完了，嗨，感谢主，终于释放了。连朱总他也讲，我讲的真好，阿门的声音真大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神，赞美归给我。哎，这好处又到主之外去了。人很奇怪呀，怎么弄他很难认定啊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呀。我可以有房子是为着你呀，我可以有车子是为着得着你呀，我有妻子儿女是叫我更多得着你呀，我经历一切的环境是因为叫我更多得着你呀。我的好处是你自己呀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。那下面他有另外一个看见，就是看见啊这个教会了。他说论上世上的圣民呢，他们又美又善。哎呦，这真是高了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美善呢，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是同一个字。在第八篇他不是得了启示了吗？得了启示他就说了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那个美就是尊大了，这里就是这里的又美又善，同一个希伯来文。所以我们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超越啊。哎，因为他经过了第九篇到十五篇，他看见人了，他把人看透以后啊，他就起来说了，哎呀，论到你的教会啊，就是那些世上的那个有你的人呢，圣民呢，就是我们就是可以把它翻作 saints， 圣徒啊，论到世上的圣徒，所谓圣徒就是有神的人，这一般有神人呢、啊、他们和你一样啊，你看这高不高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而这些圣徒呢和你一样的美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尊大，而这圣徒和你一样的尊大呀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超越，而圣徒和你一样的超越啊，论到地上的圣名啊，他们呢、啊、是又美又善呐、啊。你敢不敢这么写？我就不敢写，我就有点得罪主。这描述主拿来描述人，而这个人也许前一分钟打牌，后一分钟聚会的，散会以后还继续打下去。我真见过这样的弟兄，散会以后就联络怎么去打牌啊？还有就一般就散会以后就联络怎么上餐厅啊？还有一些散会以后就到一起谈保险呐、啊，谈直销啊。哎，可是我们一看见圣徒，哎呀，这，哎，他就说主啊，我以前看见了你何其美呀、啊，现在我就看见圣徒何其美呀、啊。阿门吧，阿门，阿门吧，阿门，弟兄，你要回来学阿门太好了。所以你要跟主讲，主啊，我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么美。你敢不敢讲你这么美？是要他来讲啊。你哪敢讲？那我也不敢讲。你要问我朱弟兄啊，我说我又丑又恶，又丑又恶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说啊，论到这个圣名的时候，哎呀，他们是何其美呀、啊，是我所最喜悦的。他前面说到神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要得着你，因为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。现在他说到这个召会生活，说到弟兄姊妹，他说哎呀，这些圣名啊是和你一样的美呀、啊，所以这样呢是我所最喜悦的。然后下面就没有什么意思了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要加增，这不讲我们也知道嘛，他们交点血不献上，那感谢主了，我嘴唇也不提别的神的名号。那如果他大学读的是宗教系怎么办？所以你要注意啊，他是很多感觉的，这感觉都是健康的啊。那下面就说到第五节了，说耶和华呀是我的产业。你记不记得他这里是连于第八章的第八篇是什么呢？你求我，我就把列国赐你为基业。列国赐你为基业就是这里的产业，懂不懂？他在这里说了，哎呀，这里有个奇妙的互为基业。在第八篇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这个列国呀都是主的基业，到了第十六篇的时候啊，神自己又成为我们这些蒙恩圣徒的基业了。能不能清楚啊？哎呀，现在我看见了啊，你是我的基业，是我杯中的份。然后他说什么呢？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我很喜欢这里，因为我跟随主这么多年，我懂了，我所得的我绝对守不住。如果还有一些主给我们的，到后来留下来了，都是主自己把它留下来的。所以他说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今天我的杯里面有什么呢？就是神自己。耶和华是我的基业，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。但是这一位耶和华又是来持守耶和华的，是耶和华祝福我，也是耶和华持守耶和华的祝福。耶和华的祝福是耶和华自己来守的。所以你看他这个时候对于神那个认定，那个感觉是我们一生都不能离开的了。我们这一生我们要告诉主，主啊，我愿意这样的活在你的面前。在下面他说，用绳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。这句这个翻译啊，我看了几个翻译本呢，都差不多这样翻译啊。我看李弟兄是六节，用绳量给我的地界，做了一样的翻译啊。如果你看英文呢 The lines are fallen unto me， 你所给我画的这个线呢、啊、在我的身上啊， in pleasant， 而且啊是一个多数的，是一个形容词，但是多数的。换句话说，你所量给我的这么多真是太甘甜了。你说你怎么翻吧？你所量给我的这么多都是太甘甜了。所以他把它翻作，你所量给我的地界啊，坐落在佳美之处。你知不知道啊，你这一生啊是神来量的呀。若是你不断地祷告，主啊，你所量给我的，你所赐给我的，我所得着的，求你来持守，你就会发觉啊，这个地界啊 就成为一个非常 pleasant， 叫人喜悦的。神所量给你的都是叫你喜悦的，神所量给你的是你的享受，神所量给你的是你的限制，神所量给你的是你的祝福，神所量给你的也成为你的约束了。所以你所量给我的坐落在佳美，或者说是叫人喜乐的。如果我来翻，也许我就这样翻了。你的良神啊，所度量的是叫人欢乐的。人很麻烦呢，保罗不说吗？人很容易成为 rivalist， 竞争者。竞争什么呢？就是很难满足于地界。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啊，弟兄们呢？一个不会带人得救的人，很难做一个负责的人；一个不能忠心于他那个家聚会的人，很难做一个负责的人；一个不忠心于他所服侍的召会的人，很难做一个帮助众召会的人。因为这个地界是主量给的，主所量给你的，你不留在其中，天天站得高高的，左右观看，看那个也比你这个甜美，看这个也比你这个甜美，这个人呢就会产出很多的花样来。 Sam， 你我讲对不对？懂不懂啊？哎，主量给我们了，比如说主现在量给我了，那我就站起来看一看，看一看，我一看的时候就觉得，哎呀，你看我们这里这帮人呢，那是很好嘛，主怜悯，有这么多教会，这么多人，我也不敢说是主，这是主量给我的，主许多同工一起嘛，我们有这么多同工一同配搭，这么多召会，这么多人。但是如果我不懂他是 pleasant， 这个就是可喜悦的，我就会想，哎呦，这里的人才不多，哎呦，这里的钱财有限，哎呦，这里的生命幼嫩，哎呦，这里的地点不好。你想想看，你说全世界有我这么倒霉的人吗？年轻时候搬到克利夫兰去，克利夫兰从1950几年就是一个 joke， 懂不懂？懂不懂 joke 就是笑话。有一天我在飞机上，一个人跟我谈谈谈，我们谈的还不错。他说：“哎 ，Where are you from？” 我说 ：“Cleveland。”他这个脸突然变 ，“Are you joking？” 我就不愿意再跟他谈了。我 What's wrong with Cleveland？ 好像他就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应该住到纽约去嘛，那不住纽约应该住到洛杉矶嘛，到纽约你就可以变成财迷嘛。到洛杉矶你就可以浪费你自己嘛？那你为什么住在克利夫兰呢？哎，这个也有很多地方劝我，的确有啊，有很多地方劝我，弟兄啊，你要搬开呀、啊，你不要住在克利夫兰，克利夫兰可怜呐、啊。有一个晚上我终于空了，就是最近，哎，晚上空了以后，朱红硕跟我做了一些功课，然后他走了，我觉得脑子需要休息，我就开了车子出去走一走。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凄凉和荒凉啊！我从克利夫兰开车出去，上 Lorraine Road， 一直开到 Flat， 那就是他们说在要复兴的，就是要叫它复兴的一个地方，没有什么车，没有什么店，没有什么人，整个的是安静的。哪里像到了多伦多以后，哇，车挤车，人挤人，店挤店，到了半夜12点，想吃宵夜还有地方可以去。那不就你马上就坐那儿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哎，多伦多多好啊！你知不知道啊？这个人开始跟随主了，跟随主后，他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：主啊，你所量给我的，我懂得你的主权，我也懂得你的度量。你所量给我这个地界啊，它是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或者你所度量给我这个界限呢、啊，是何等的甘甜。这样两个翻译都可以。你所度量给我的界限，叫我觉得太好了。因为无论克利夫兰多糟糕，弟兄你知不知道，本来是全美国第6大城啊，现在不知道已经排到第几去了。本来有将近100万人呢、啊，现在跑出去了40万。你想一个100万人的将90多万人的城走了40万，你就知道那个城是多荒凉，懂不懂？你可以看看一栋一栋房子都是空在那儿，一个个仓库都是空在那儿，厂房都是空在那儿，一塌糊涂那么一个地方。然后那个人呢，人一见就是 I know you are Clevelander， 那个意思就是看你样子是没大脑的。哎，你懂不懂欣赏啊？你可不可以坐在那儿，主啊，你所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还是你满心的东张西望，我到哪儿有前途啊，我到哪儿有路啊？不容易哦， 不容易啊！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做这个见证。有个地方有主的带领，啊，就从台湾呢、移民到美国到一个地方去，一到那儿一去啊，很奇妙的，啊，这个弟兄们就设立他做长老，突然他就变成一个大教会的长老，哇！他一被设立长老以后啊，这个弟兄曾经是一个童工过，后来带职业，好多童工眼睛突然就亮了，童工的就全世界的突然眼睛亮了。都想往那儿搬呢，因为觉得他可以做长老，我那儿去可以做前面的长老。哎呀，我听见这个人移了，我就哎呦主耶稣啊！我听见那个人搬了，我说哎呦主耶稣啊！你知不知道你这一生要学的都在这里啊？第一个，你一生要学什么？哎呀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，所以一切叫我得基督。第二个你要学的，哎呀，这个召会就是又美又善的。懂不懂？他说论到这个圣名还是又美又善呢，是我最喜悦的。第三个要学什么呢？要学主啊，你量给我那个就是最好的，不可能更好了。严弟兄，你知道你为什么在多伦多呀？要死的都到这儿来了，但是活下去都活得特别好，而且主有用。哎，为什么跑山区呀？你能不能讲主啊，你所量给我的，你所度量给我的是最甜美的。还是有一天你也生气了，这我就到一区去，我到一区去，我跟谢书祥配搭。谢书祥那么好的一个人，只会扶持不会管制。谢书祥你在不在？谢地方，我讲对不对？我看谁跟你配搭都是最快乐的，天天阿门阿门，你们要干什么阿门？这么好，哪里我现在跟张志胜在一起吵来吵去？对不起啊，你们俩到底吵不吵？吵不吵？偶然也吵，大概偶然的，不会常吵。两个人还蛮相爱的，感谢主。人很奇怪，人一下就站起来了。啊，我应该带个职业去，我应该换个公司去。很少人能领会哦，主啊，一切都从你来呀。你所度量给我的就是最甜美的，这样的跟随主，这个人价值就高了，懂不懂？不是说没有主的带领，主可以带领到别的地方，但是必须是主的度量啊。说你所量给我的是最甘甜的啊，是我杯中的份。然后这样呢，我所得的你来给我吃手吧，因为你要叫我守，我守不住的，我这个瓦器啊是有漏洞的。所以你给我一些丰富，你给我一些启示，你给我一些生命，你给我一些真理的装备，你给我一些经历上的丰富，你所给我的主啊，求你自己来吃手啊。你看这个时候他和主的关系好不好？你再也不能相信嘛，也不过才过了那七篇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嘛。哎，这个马上这个人变得这么属灵了，我所有的你给我吃手啊，然后量给我的地界是甜美的，然后他就做见证了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我告诉弟兄，我现在七十了，人到七十那真是感觉老。无论别人跟你说你还不显老，你自己知道你老了。比如说他们就说啊，这下午啊，能不能加一堂问答呀？我说不敢不敢，不敢加。我本来想啊，干了，不敢赶，因为昨天早上赶完了。哎呦，我真累！回去我说不敢了，不敢了，讲多少算多少吧。因为你看我这样讲，我就不是那么累啊。我如果先今天早上决定讲四篇呢，这个老者已经讲到下面几篇去了，那我就很累了。为什么？老了吗？哎，这个老是老了，一个人老了以后啊，中国人讲嘛，人老的不如一根草嘛。别人看你是一根树，你自己知道不如一根草啊。今天是骨头痛，明天是肌肉酸。一下是肩膀，一下是背，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什么毛病的。但是啊，我总有这个感觉，主啊，我这一辈子得了好多你啊，懂不懂？我这一生得了好多的你啊，你是何等美好啊！哎呀，好像总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和荣耀。主啊，我人慢慢的老了，我人慢慢会衰，但是我的产业就是我所得着的基督啊，实在是美好啊。你愿不愿意有这样的一生啊？你愿不愿意告诉主，主啊，愿意我这一生真是只有你做我的好处， 也是你自己持守你给我的祝福。当你量给我一些的时候，我愿意在其中有丰盛的享受，然后我愿意做见证啊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然后第七节，我必称颂啊那指教我的耶和华。这里啊，比如说因为我们对这个语言呢、不是那么进入，你就很容易领会成他带你，他告诉你，其实这个字啊，它不仅是 advice， 不仅是指教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啊 to give you a counsel， 懂不懂？然后呢，它是有一个 purposeful。 当他这样指教的时候，他的指教是来帮助你，他这个帮助又是带着目的的。神没有意思要带你赶公共汽车就搭上了，神当然这个神可以这样祝福你，但是神那个真正来带领你的时候，他一定要问这个问题：你是不是为我活呢？你是不是为我存在呢？你是不是把一切都给我呢？你地上活着的目的是不是怜悯我呢？你若不是，我不会满足的。所以他说啊，我必称颂那个指教我的耶和华，因为我越跟随他越认识他，越跟随他越知道他的心意，越跟随他越明白他的目的，越跟随他越与他连结，越跟随他越能和他一致。他这个指教啊，不光是像老师那样帮助我学了一些东西，他这个指教是把我带到他的经纶里面去。然后这样呢说，我的心肠啊在夜间呢也警戒我。我的心肠就是心肠，在夜间这个中文就翻不出来哦，因为如果是只是在夜间，那就是主在主还没有回来的时候。如果他是在多夜之间，所以我去查哦，这个 night 这个字到底是单数还是复数。如果是单数，它就是指在主还没有回来的时候。记不记得歌中之歌，我以我的良夜为一代末药，过夜在我两胸之间，主还没有回来，我在等他。如果是 night 多夜，就是表示试炼的时候，我这一生啊会满了试炼的，因为我在满了试炼，一个一个难处，一个一个试探，一个一个艰苦，一种一种的为难都会来的。当这些试探呢、艰苦啊、为难都来的时候啊，他说怎样呢？他说我的心肠啊也一直把我放在一个地位，我是愿意让神管制的。能不能清楚啊？他说啊，这个警戒啊，他是有这个 discipline 的意思，是有这个管制的意思。他说我这个人呢是愿意让主来管制的，不仅你在外面，不仅你在我的灵里面，不断的把你的经纶、把你的计划指教我，就是启示给我，叫我连于你的心意。而且怎样呢？是吧？而且呢在一个一个的环境里，一次一次的处境里，一次一次的为难里，就是当我有许多夜间经历的时候啊，我这个人愿意啊是被约束的。你知不知道啊？人到这个夜间的时候不能约束自己。你看世人也是这样，世人一到晚上去喝酒了犯罪了，基督徒到经历的夜间的时候啊，就不知不觉的口出恶言的。记不记得约伯，就是神把他带到很深的深夜，一到深以后他不就起来了吗？他就起来辩论，我愿意看见神，我要跟他辩论辩论，但是我岂不是一直到神自己来了说，你呀、站得好一点，你要如勇士束腰，你站直一点，站直一点，不要趴在那儿，站起来站直一点，我问你。一直到神自己来光照他，他才起来说什么，从前我听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见你。因此这样呢，我轻看自己啊，在炉灰中懊悔。亲爱弟兄们呢，你要注意啊，夜间是容易叫我们最不受约束的时候啊。这为什么这样？这个太不合理了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弟兄们怎么可以这样欺负长老？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这个弟兄姊妹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？懂这意思啊？有个弟兄很有意思，所以我也是用这个警告大家，最好不要和弟兄们做生意。这个弟兄啊，他是做建筑的，很好，那非常好一个弟兄。做完建筑以后，他没有这个建筑师拿不到一个什么东西的。 这个主人就讲了啊，说这个我还欠你多少钱，但是请你替我拿出来啊，又讲又求又什么，他终于也被感动了，他就到市政府去拿着，他说我拿出来把这东西一交到他手里以后啊，我真没有想到啊，他拿到以后脸就变了，好像根本不认识我，就叫我走了，从此以后不能联络，所有欠的钱完全不给。哎，我倒是有一点我要很感谢主啊，但是一边跟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，一边他就笑嘻嘻的，感谢主啊，一切都有主啊。那我就讲了，如果你好好读诗篇，你认识人呢，你就不会做这个事嘛。跟人在一起，一切要根据约啊，那要弄清楚啊，不要以为谁好谁不好，没有这个事啊。你看这个弟兄是很爱主弟兄，吃他就这么吃了，吃了以后他讲给我听了，我也觉得不太好，因为那个款是很大一笔款，因为那件事这个弟兄的经济一生没有出来，懂吗？那个债务的拖累一直没有出来。我就跟带头的屈弟兄讲，我说屈弟兄啊，在台中啊有这么个弟兄，有这么件事。他说我知道。我说你们年长弟兄嘛，跟那个弟兄讲讲，不要这样对弟兄。那个屈弟兄怎么回答？说那个人最坏了，讲有什么用啊。我告诉弟兄们呢，这个时候人顶容易生怒气，我就不相信教会，我基督徒我也不信。我告诉你，越尖越越深，你越要学习啊，受警戒，受警戒实在说就是受约束，越越深，环境越难，思维越不合理，你越要学习啊，做一个受警戒的人。你要知道啊，这个时候是你所事非常容易啊，叫你不知不觉得罪神的时候。然后怎样呢？他说啊，我经过这样的环境以后，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就不致摇动。这个摆在我面前就陈设，就我天天所见的就是神自己，因为我天天所在神自己啊，我就把他高举，右边就是高举的意思，因为我天天把神摆在我的面前，然后我高举他，因为这样呢我就不摇动，所以啊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那个恢复版的翻译更好，所以我的心快乐，我的灵欢腾。环境有没有？有。艰难不艰难？艰难。有没有主？有。哈利路亚，这一位主就是我的好处，他把我摆在弟兄姊妹的中间，他量给我的就是我杯中的份，这个杯中的份是我的喜乐，他也来为我持守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啊，他里面就有这种快乐的感觉了。就第九节啊，要不然我们一块读一读吧，我们读恢复版啊。因此我的心欢，我的灵欢腾，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。他这一辈子就这样了，懂不懂？这一辈子他说，说到我的魂，哈哈哈，赞美神；说到了灵，我跳跃起来了，欢腾了，我的主太好了。然后我的肉身，就灵魂体不都出来了吗？我的肉身呢，安然居住。下面他就说了一句，就预言到主了，或者是先知的灵在那里说话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魂，那个灵魂是魂，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，撇就是 leave it alone， 就是你把我放在那不管了，你绝不会叫我的魂在阴间不管了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所以保罗和彼得都用这一节圣经了，这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说的，我们的主不仅死了，而且是复活的。然后怎样呢？你呀、啊、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。这个指示啊 ，to know by seeing， 说就是我看见一个东西，生命的路是我看得见的，因为我看见生命的路，我认定生命的路啊，所以我就知道了。能不能清楚啊？他不是说我盲目的向左转我就左转，向右转我就向右转，是我看见那个东西，因为我看见一个东西啊，我就根据我所看见的来往前走路了，而产生了一种 recognition， 懂不懂？因为我有这样的看见了，看见以后我有这样的认定了，我认定这是我的路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，这就很好了。第十六篇是借着圣徒的成长，我先把它读一下吧，是借着圣徒的成长见证了基督的一生， 就带进17到21篇，这是另外一个段，17、18、19、20、21是一段呢，是带进这些经历了。这一段和第95篇何等不同，9到15篇说到人，那个叫你读了以后觉得很沮丧，我怎么在这么一大堆人中间，那我也是其中之一，也叫人伤痛。17篇开始啊，这位在生命里成长的圣徒还没有成熟，却开始真正认识了属灵的事。所以17篇他看见什么？看见神的带领。所以你一日这样认定了基督，神的带领就会来了。他看见了神的带领，你已经试验我的心，你在夜间检查我。当事人见证他的脚踏定神的途径，或者说当事人见证他是行走在神的途中，耶和华就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换句话说是最高的保护，绝不让你受任何的伤害。当世人跟随主的脚步被围困，耶和华要前去迎敌，那我们等一下会来讲那个迎敌啊，救护他脱离恶人。世人因着财富儿女心满意足了，他却说什么呢？他说至于我呀，当我活着的时候啊，我要在义中来见你的面，然后我会去睡了，就是我会死。那在复活里，就是我醒了的时候呢，我就要见你的形象啊，然后会心满意足。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节啊。耶和华，求你听闻公义，侧耳听我的呼愿，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诡诈嘴唇的祈祷，这都不是要命的东西啊。愿我的判语从你面前发出，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。然后怎么样来呢？他说，神啊，你注意啊，你怎么带领我呢？你已经试验我的心，你也在夜间呢检查我，然后你又熬炼我，然后主怜悯呢，在你的怜悯里啊，好像也没找出什么来。如果有什么，大概都熬光了，不是熬炼吗？熬炼的本身就是除去那个消极的。所以他说啊，你不曾找到什么，因为我也立志啊，叫我的口中啊没有过失。其实那就是熬啊，哪有人没有过失呢？懂不懂？但是这个熬炼会把你那个缺陷呢熬掉的。他说，第一个，我怎么来经历你的带领呢？他说，你呀，试验我的心。他的确是这个心这个字啊，试验。这个试验呢是一个 test， 这个 testing 特别是个 metal， 就是金属啊，一个金属被试验。换句话说，这里不应该是执着你试验我看看我会不会去看电影，而是你试验我看我到底有多少的基督。基督就是那个金啊，基督这个金，基督的救赎就是这个银啊。我们身上是金和银构成的，神圣的生命就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神圣的救赎就是银也在我们身上有构成。这个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很有意思，走一走，走一走，主就来试一试你到底有多少基督，你到底享受了多少的救赎。在你的感觉，哦，那个电影来试验我，其实不是电影来试验我，是看你的基督有多少，你经历的救赎有多少，所以电影的诠释在你身上还有多大。懂不懂的意思啊？懂不懂的意思啊？所以这个试验呢，绝不是主没有事干的就看，哦，我看你乖不乖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个东西，不是的。他说，我看你心，我来试验你的心，看在你这个人身上啊，到底还有多少的主，到底还有多少基督的救赎。所以他这个是一个金属的试验 testing metal 啊。然后呢，你在夜间你又啊量给我许多的处境，当你量给我这些处境的时候，你就来鉴察我。这个鉴察就是8章4节，你要注意啊，他很多东西是连于八章的经历。八章四节怎么说啊？世人算什么，你已经眷顾他。那个眷顾就是这里的鉴察。我会经过很多很多艰难，当我经过这一切艰难的时候啊，你又眷顾我。你这个眷顾呢，就是你的鉴察。听不知道懂不懂？主会量给我们一些艰苦的难境处境。比如我举这个例啊，我考大学那是很倒霉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考取过6个大学，台湾考取大学我可以上台湾那个字典的，有一个人考取过6个大学。这个我记得最清楚是第3次考，第3次啊，第 第一次是考取了，因为我说主啊，请你叫我读四大，因为我骑脚踏车过四大，我看那个校园很漂亮。我说主啊，台大我不进去，这个学校你给我就可以了。主就答应我的祷告了，我就进去了，是童子军专修科。而我说主啊，你怎么把我放这个系呢？那主好像也就问，那你也没有祷告别的系吗？你祷告这个学校，我不给你这个学校吗？他就是个试炼呢、啊，这就是一个，一面来说主在这个时候特别眷顾你，一面来说主也来检查你，你还是不是跟随他啊？然后第二次呢是没考取，没考取，我说奇怪，我这成绩怎么这么差呢？后来收到成绩单一看，哎，我的分数够啊，原来把我的名字漏掉了，你说还有这种事？第一次进了个系很特别嘛，第二次名字漏掉了，第三次再考，再考我跟我弟弟一块考，我就讲这个眷顾。哎，我这个一个弟兄说，朱弟兄啊，你在家里等我啊，第二天放榜下午四点那个分数就排出来了，说下午四点我打电话给你告诉你啊，我说你也替我弟弟查查，他打电话来了，四点我们全家坐在电话机的旁边等那个电话。四点我拿起电话了，朱弟兄啊，恭喜你的弟弟啊。我说什么戏啊？他说台大啊。我们家六个台大，你看厉害不厉害啊？台大。然后说我呢，你呀、啊、哎呀，你差一分，300分录取，我299，你差一分。就我把电话放下了，大姐都很怎么了？我说弟弟恭喜你也考取台大了。我妈妈很惊讶，你来，我说我299差一分。我妈妈那个脸一板呢、啊，我希望是你考取了。换句话说，我比我弟弟大5岁，你这个不能怪我母亲，懂吗？你弟弟考不取，明年还可以来吗？你已经老了，你这个再考不取，将来怎么得了？我妈妈就急了，我希望是你考取了。所以那时候全家就很忧愁了，因为那句话嘛，我弟弟都不敢笑的，我弟弟一个人偷偷笑，只有我非常喜乐。为什么非常喜乐？主啊，如果没有你会差一分吗？懂不懂这句话？如果没有你会差一分吗？所以我很喜乐，我就在那唱诗祷告赞美神。哎呀，在那一个时候我懂什么叫做鉴察，我也懂什么叫做眷顾。那个时候你的确经历主的眷顾，你觉得主啊，你的同在何等甜美，你的主权何等超越，你在我们身上的制作何等惊喜，懂不懂？你知道怎么一步一步来带领，一步步来砍，一步步来供应。哎呀，所以我那个喜乐，这人就喜乐，唱诗赞美神。我家里觉得我有精神病啊，说你看你弟弟考取，我弟弟考取台大，家里没有一个庆功的，一般都是要好好吃一顿饭的庆祝啊，没有，因为哥哥太不争气了嘛。所以这个也不敢给他庆祝，免得伤我的心。可是我里面呢，我就懂你在夜间鉴察我呀，在那个鉴察里，那一种的眷顾，懂不懂？那种主同在，因着主同在而产生的信托，因着那种主同在而产生对基督的赞美，是人不能诉说的。世人没有这个东西，只有那些爱主的人呐、啊。与主同活的人呢、啊，才能享受到这么甜美的经历啊！所以主来带领你了，主怎么带领你呢？试验你了，看看你基督有多少，然后给你一些处境了，在这个处境里啊，他来看看你那个表现如何，他就加倍的眷顾你，然后这样呢，他就熬炼你。你看，没有一个好东西，试验你了，鉴察你，熬炼你，熬炼你。这个熬炼呢、啊，记不记得我们才读过？你熬炼我。然后你又精炼我，这就熬炼，还没有精炼，这熬炼你就把你那个杂质啊，你身上那些杂质啊都给你拿掉了。跟随的人复杂的很呐、啊，跟随的人复杂的很呐、啊，所以主要来带领我们了，叫我们有精力了。第一个就是我试验试验你，我鉴察鉴察你，我熬炼熬炼你，因为我的试验呢、啊，就看出基督的构成。因为我的鉴察呀，就产生神圣的眷顾。那因为我的熬炼呢，就叫你啊，能够经历这个纯正，把所有不是出乎主的，他都把它烧掉了。然后这样呢，润到人的行为啊，这个我借着你的嘴唇言语啊， 自己谨守，不行荞麦人的道路。然后第五节，我的脚啊踏定了你的途径，李定这个恢复本翻译的好，我的步伐稳踏在你的途径上，懂不懂？不是我这我跟随主跟定了，踏定了你的途径，是走的，懂？我的步伐，我现在来跟随你啊，不是一个宣告的问题，我以后就再跟定了。有的人是这样跟定了，30年以后还这样跟定，姿势不变呢，所以一点没长，立场很清楚，没有长大。这个成长的人呢，在主的带领里，他是我跟定了以后啊，我也走定了，所以我一步一步的行走啊，行走在神的途径中，你看好不好啊？所以我的步伐踏定，我的步伐踏在你的路径上。然后我的两脚呢未曾滑跌，为什么不滑跌呢？主你保守我嘛，懂吗？当我这样来跟随你的时候，你保守我。然后他说，神啊，我求告你。这是跟随主的人那个开头的经历，真是奇妙啊。我求告你，或者这样呢，我呼求你，哦主啊，我呼求你。因为什么呢？你必应允我，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。第七节啊，我知道当我那个步伐这样来行走的时候，我会呼求你，你怎样呢？我求你显出啊奇妙的慈爱来，用你的右手啊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。这个拯救啊，也就是12篇第5节，十二篇第五节，记不记得他说啊，那个困苦人的冤屈我纪念了，贫穷人叹息我纪念了，现在我起来，我要扒指他们，安置在他所切慕的救恩之地。那个稳妥之地就是救恩之地，那个救恩之地在十二篇，就是20页最末了一行，那个稳妥之地就是救恩之地，那个是名词，现在这个是动词，求你救我啊，拯救，拯救我脱离起来攻击我的啊，求你啊保护我，如同保护啊眼中的瞳人。当我这个步伐行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，这是什么故事呢？第一个，我要呼求你，哦主啊！凡是没有呼求过的，我看都没好好跟随主；凡是真正跟随主的，一定好好呼求过。弟兄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？有人讲：“哎呀，你们太大声了。”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就回应啊：“哎呀，你们太死机了。”这个跟随主的人，他会呼求的。他一定呼求的，就好像啊谈恋爱的人一定喊对方的名字。我的妈妈讲，我兄弟中有一个，他爱上一个女孩了。我妈妈讲，哎呀，他说他洗澡在房里老是咔咔咔咔老喊他的名字。我说那很健康嘛，你这个你应该快乐才对嘛，也表示他真爱他嘛。你跟随主哪里不喊主的？哪里有不呼求主的？哪里每次一见他面，现在我们要低头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遥远呢？就不能在你旁边说，主啊我爱你啊，主啊我受不了了，主啊你岂有此理啊，你就呼喊一下吗？你呼喊一下你就不滑跌，连你呼喊说主你岂有此理，主说我的理都在这儿，你不要胡说八道啊！现在我要告诉你了，我要向你显出我的爱来呀，我要拯救你脱离那攻击你的。我怎么救你呢？我要保护你。第一个，我保护你，保护你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啊，这个人保护最密的就是眼中的瞳人，这个眼皮啊永远是最快的来保护他，全身都是这样来保护他的。然后我要将你隐藏在我翅膀的荫下，这个隐藏在他的翅膀下，一面来说就叫他不受攻击了，另外一面来说叫他得着温暖了。这个在翅膀之下的保护是温馨的保护，懂不懂？他觉得非常的温馨。哎呀，你没有跟随主，你大概永远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你好好跟随主，你就会做见证。主保护我，真是像保护眼中的瞳人呐、啊。那主保护我，真是像叫我们隐藏在他翅膀的荫下、啊。然后怎样呢？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。啊，这个欺压也可以翻作这个很有能力来摧毁我的。使我脱离那可以摧毁我、消灭我的恶人，就是要害我命的仇敌。 然后他就讲他们一段，这个没有什么意思，他们的心只有包裹，手说骄傲的话，围困我的脚步，瞪准要把我推倒在地，像狮子急要抓食，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。你要懂他的语言呢、啊，读起来一定非常甜美的，他翻出来的没有味道了，那是因为他的诗本身不太存在了。然后耶和华他说啊，你不仅是怎样拯救我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拯救？第一个保护我，第二个隐藏我，第三个你叫我脱离那些啊欺压我的，第四个他说耶和华十三节啊，求你起来前去迎敌。那个迎敌就是面，迎面，懂不懂？敌人来了，敌人来了，在我们的感觉呢，这耶和华就起来了，对不对啊？就也许拿一个什么东西就把这个敌人消灭了，就叫你活得很好。他不是，他是耶和华去见他们的面去了。见面干什么？这我不知道，也许是劝他们您不要这么干了，也许是警告他们您不能这么干了，也许是告诉他你要跟他们一样也信主算了。我不知道耶和华做什么，总而言之有一件事，这个前去迎敌不是去打他，是见他的面去。你要起来去见他的面，见他面后就打倒了。什么叫打倒呢？也许就得救了嘛，懂吗？也许就改变心意了。这不知道什么，都不是我们所想的。人神就起来震怒了，哈，你欺负我的儿子，我叫你房子烧火，我叫你汽车撞车，我叫你生疾病送医院急诊，没有。神也就去见他的面去，我不知道做什么。总之神见他的面的时候，那很多事情可以发生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说啊，这个用你的刀救护我脱离恶人，这是世人的感觉了啊。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他说，所以你没注意，搞了半天敌人也不是真敌人，敌人是叫他很嫉妒的人。搞了半天敌人是谁啊？就是些发财的人嘛。他说哎呀，你就我脱离这些人呐、啊，这些有金水福分的人，你看啊，这些怎么样呢？这些人银行的存款很足啊，所以把财宝充满他们的祝福。不是银行的财产很足吗？儿女一大堆啊，都读哈佛啊耶鲁啊，有儿女心满意足吗？然后啊，还有啊，遗产很多呀，不是孙子也有吗？把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儿就是孙子嘛。他搞了半天，这个敌人呢就是世人，还是回到前面，这个世界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叫你受不了的，懂不懂？我开多少，我到一个地方家去，哇，当然这个地方非常爱住，我吓了一跳，前面好像一个车库一样，懂不懂？像车库一样，都是名牌车，哎呀，这一辆这个，一辆这个，一辆这个，一辆这个，没有一辆是我们买得起的，也没有一辆是我们敢坐的。我今天若是开一辆名牌车到聚会来，主耶稣啊，你们没一个人愿意听我讲，你们就是走吧走吧，去爱世界去吧。哎呀，所以到后来讲的很有意思。哎呀，我再看看，原来呀，搞了半天呢、啊，所谓这个抵挡他了，逼迫他了，要他的命了，都是跟他比，而且比他成功的。发了财了什么了，这搞得他这个到后来，我这个活着我这个这怎么过啊？所以他后来就说了，他说、哎、我现在来做我的见证吧，至于我呀，至于我呀，我必在意中，哎，见你的面呢，或者说注视于你，注视其实是更好 gaze， 我必在意中啊注视你的面。记不记得前面说求你起来前去啊迎接他们的面，那十三节那个迎敌那个敌就是面，求你起来前去啊迎接他们的面。现在他说我呢，哎呀，我今天要在义中，就是在你所成就的救恩里，我来注视于你，这样我醒的时候啊，就是有一天我会睡的，有一天我会睡的，当我复活的时候啊，我能够怎么样呢？我能够啊看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。或者你这样说啊，他说啊，我醒的时候，这英文的翻译 I shall be satisfied with your likeness， 等我醒的时候啊，我要太满足了，因为我已经像你一样了，懂不懂？你是什么样的我也什么样，我醒的时候我就会心满意足，因为我已经有了你的形象了。你看高不高啊？ 到末了说到复活了，我复活的时候我要和我的主完全一样。你有没有注意现在呀、啊、他是的确在成长了，虽然他还有很多他的感觉他的话，但是这一个人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他实在是一个多多少少属灵的人、啊、求主啊怜悯我们。我们有几位弟兄祷告结束这个聚会啊。